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专访呢，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Dr. Pradeep Taneja。 Dr. Pradeep Taneja 其实是印度裔的学者，但是对中国非常有兴趣，而且是最早的一批前往中国去求学的印度学者之一，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的。
可以。Dr. Pradeep Taneja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在墨尔本大学教中国政治，中国社会政治问题，也叫那个国际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我最早是1982年到北京。
1982年到北京。
对，1982年已经。我到北京之前，我在印度的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学了5年的中文，然后拿到一个奖学金。那个时候印度和中国是每2年换3个学生，所以我们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是3个印度人，除了这个印度大使馆以外，没有其他的印度人。1982年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我到北京普通话一般的可以讲，但是我们到那个自由市场去买菜啊，那就听不懂。然后我回到那个北京大学跟老师说，老师，我跟你们那个讲话没问题，但是到自由市场去买东西，就听不懂他们的话。
为什么听不懂呢？
老师给我讲，他说他们讲的是北京话，不是普通话。
差不多呀。
差不多了。但是他们讲的很快，而且有这个一点这个
儿化音，
儿化，所以我们就听不懂。然后慢慢的就是每天坐那个公共汽车啊，听那个售票员，一般的都是那个女人，他们讲话也是讲的是北京话。每年2月份，每年2月份北京有那个文明礼貌月，那他们讲的是普通话，讲的很好，但是一般的是那个北京话，所以每天我们坐公共汽车就听他们讲那个北京话，慢慢的就
学会了。
对。
那您当时去中国留学是留学多久？
2年。
2年。
对对对。
但您之后还有在接触中文吗？
肯定的，肯定的。对，因为1982年到85年在北京。
对。
然后85年到澳大利亚读我的那个博士，到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
我1年以后我又回到中国去了，
又去了中国。
对，这次到成都，到四川大学，因为四川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那个 Griffith University， 他们有一个那个研究生的那个交换的一个节目，一个项目，所以我就到成都去，然后从成都到深圳，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那个特区经济的
啊，
政治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所以我到深圳去调查，去看那个工厂
啊，
外资的工厂，然后了解那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特区的政策。
哎呀，那您对中国是非常感兴趣。
然后90年到又回去，
又回去一次。
对，92年到94年，我在武汉。
您到武汉去了？
到武汉，武汉待了2年。
这次是
一个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的冶金部。有一件项目，管理培训的一个项目，澳大利亚政府帮中国的钢铁企业的厂长经理，获得这个现代的管理的知识
啊，
所以我们跟那个武钢，
嗯，
武汉钢铁公司合作，办了一个培训班
啊。您就等于是过去帮助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
对对对，管理的企业管理。
这是最后一次去中国了吧？
没有，我每年都去。
您每年都去？
对，每年都去。
为什么对中国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最早70年代我在印度开始学汉语，因为我对这个汉字很感兴趣，因为汉字是跟那个其他的语言不一样。
对，我们叫象形文字。
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字母，没有 alphabet。我在那个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图书馆，我中学的图书馆，他每个月有一个中文杂志，没有人可以看这个中文杂志的，但是我们图书馆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杂志，
专门给您准备，
专门给我，就我们学校送的。后来10年以后，我就学了一点中文，以后我又回到中学，然后发现这是一个中国建设杂志
关于中国建设
中文的中国建设杂志，就是中国那个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那个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在那个英文字花店那个东西，就把那个英文的字母变成那个汉字， 实际上不是汉字，就您觉得好像是这么写，对对对，您就把它画出来。然后我的一位老师他说你应该学下毕业应该去学汉语吧。然后我走了一点那个研究，因为我住是印度北方邦，印度北方邦叫 UB
Uttar Pradesh，
北方邦没有大学教这个汉语的。然后我发现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有中文系，所以我到中文系
就问他们，就开始学汉语，学了5年，然后到北京去。我想问您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知道当时中国跟印度的外交关系其实并不是太好，
您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到北京大学是学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但是我到了北京以后，到了学校以后，我就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实行这个有点资本主义，有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且在北大和其他的中国的大学都有美国的经济学老师。
来讲这个市场经济，因为共产党不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他们说市场经济，但是对我来说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所以您觉得跟在印度学的和在澳大利亚学的其实没什么区别？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到了北京以后就发现中国也是实行这个资本主义经济。那之后有后悔吗？去中国？之后就是我读博士了以后，我就开始学这个计划与市场，所以我研究这个特区经济，比如说深圳特区经济，是从这个计划与市场的角度来学的，还是比较早啊，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练深圳也有计划，也有一点那个计划的因素。所以我去学这个在特区里面怎么搞这个市场经济，因为很多的企业原来是那个国内那个其他地方的国营企业，就迁到深圳。
我们到那个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印度人就几乎没有，就除了那个大使馆以外没有印度人。但是有些巴基斯坦的学生，因为巴基斯坦中国的关系一直是相当好的，所以有更多的那个巴基斯坦的学生。但是巴基斯坦文化，印度文化是差不多一样啊，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跟那个巴基斯坦的学生的关系很好，我们就一起就看电影，或者一起听音乐，印度和巴基斯坦音乐，有时候一起做饭。我们做那个出租汽车，或者做那个公共汽车的时候，中国人就问我，你是哪个国家的？你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跟他们说，你猜吧，猜一猜，他猜不到，猜不出来。他们说你是美国人，我说不是美国人，阿拉伯人，不是阿拉伯人。我说你看更近一点，更近一点，跟中国那个近一点。他说巴基斯坦，我说不是巴基斯坦人。他说那猜不到。然后我跟他们说我们 这个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嗯、
因为如果你有一点 critical approach、
嗯
啊、有点批评
批判
政策的批判、
嗯、
那就不行。一般的外国人学中国问题读博士一般的是到国外去做的、
嗯、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
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除了学语言的或者历史的、
嗯、
或者文化的，其他的学这个其他社会科学的，连中国学生也是、
嗯、
很多到国外去读博士的、
嗯，我知道您的现在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
对对对，中国的崛起。
您觉得目前中国是在崛起吗？跟您当时八十年代去中国的时候相比，
跟那个八十年代的比较起来呢、
嗯、
那当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
嗯、
中国的军事实力是更大的、
嗯、
而且中国的这个外交影响比以前大得多、
哎、
这个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的。
嗯，
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嗯、
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是很落后的经济，八十、
嗯、
年代中国的平均那个 GDP 不到300美元、
嗯、
现在已经到了12000，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发展了、
嗯、
所以跟着那个经济实力发展，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发展了，
嗯，
变化当然是很大的。以前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基本事实也是很落后的、
嗯、
我在87年我在成都的时候、嗯、我从成都走一个巴士到大足村走了11个小时，那个公路是这么落后，就坑坑洼洼的，就是很难走、
嗯、
但是现在你从成都到大足村、
嗯、
也不到2个小时可以到的。
最近我们还听到消息，香港也开通了这个高铁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从高铁是我觉得是、
嗯、
中国的高铁是 very impressive。
澳洲还没有，
对，澳洲还没有。澳洲我觉得因为澳洲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制度不一样、
嗯、
在澳大利亚如果你要搞这个基本事实、
嗯、
必须有经济的一个回首 return、
嗯、
比如说你要搞这个从墨尔本到悉尼的高铁、
嗯、
最起码要 50 billion，
要这么多数字。
对，这么多的数字。按照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从经济角度来看呢，就是不成，
嗯，做不成。
不能做的，做不成的。中国的经济那个时候还是搞社会主义经济，现在按照政府还是社会主义经济，
嗯，
但是你到了中国以后就发现世界上这不是
对
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嗯、
了解社会主义的就知道现在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
嗯、
跟过去的人和社会主义不一样。
对，
我到澳大利亚到中国去，然后到澳大利亚来学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是因为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嗯，
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是刚刚开始的，但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嗯、
中国搞了很多这个很多的那个
文革
这些运动，
对、
这个大跃进呐、啊，然后到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怎么能？跟这一个领导搞这些厉害的这些运动、
嗯、
邓小平就是从1978年以后就开始说我们要现代化、
嗯、
我们要进行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
嗯、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去看看，因为印度和中国 是 邻居吧、
嗯、对，
印度和中国，所以澳大利亚人或者美国人要学中国的经济或者中国问题、
嗯、
是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是有点奇怪的、
嗯、
但是印度人去中国学习是很自然的
啊，您觉得很自然，
很自然的，很自然的、
嗯、
但是因为外交关系那个时候不太好、
嗯、
所以没有很多的人去，而且也没有机会去、
嗯、
因为那个时候印度自费学生不能到中国去学习，
你
只有公费，只有一个拿到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的这个奖学金才能去、
嗯嗯、
你不能自费去。我们到了北京以后过一年，然后有2-3个印度学生从美国过来，他们先到美国、
嗯、
然后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
嗯、
他们是自费的，但是从印度直接到中国去学习82年就不行、
嗯、现在情况会好一些了，
现在中国的印度学生已经超过了10000多、嗯、
整个国门已经打开了，然后中印的关系，您觉得中印的关系是不是也在改善呢？
中印关系我觉得一直会这样的，
一直会这样，
就是有点就是合作和竞争
嗯
会存在的、
嗯、
共存的，
共存的。
共存的，因为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大国，一个亚洲的大国，人口也超过了这个 1 billion，
对，十亿人口。
对，所以印度和中国，我觉得从这个政治和经济结构来看呢，一直会有点竞争和合作的，
一定会一直存在。
对对对，
像您来自印度，您也说了，当时80年代的时候，中印外交关系不好，而且呢，印度很多自费的学生没法去中国，但是您自告奋勇要去中国，然后是交换学生，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您的家人当时有反对过您吗？觉得哎，去中国不安全或者怎么样？
这是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印度写了汉语和中国问题，因为拿到这个去中国的奖学金不容易，
对，
所以我拿到了一个挪威的欧斯洛大学的一个奖学金，然后我到挪威去了。但是我去挪威之前，我就做了这个考试，去中国的这个奖学金的考试。但是我因为有40多个人做这个考试，只有3个座位，我觉得可能不会成功的，就是拿到这个奖学金很难。但是我手里已经有了一个挪威的奖学金，
对，
所以我到挪威去了。在挪威，在奥斯陆大学待了1个月以后，我家庭，我哥哥，给我通知，他说教育部，印度教育部通知你已经拿到了这个去中国的奖学金，你要做什么？所以我就马上回来，我说我回到印度去，然后到中国去。他说你现在不要在挪威继续学，我说不要，因为我要去中国去经验这个中国的生活，所以我回到印度来了。回到印度，我妈妈跟我说你为什么回来了？
可以想象。
对，他说我说我要去中国，他说哎呀，你为什么要中国去？挪威还是好，比那个中国好。我说挪威是很远，但是中国是很近，所以我去中国你应该放心吧，因为中国很近，离印度很近，他说但是中国我们印度人不太了解呢，而且我们关系也不好，所以你到中国去我们就是担心、所以你到挪威去，挪威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生活水平也好，所以你到挪威去我们比较放心，但是你要去中国我们就有点担心，我说不要了，不要担心，不用担心。而且实际上我们到了中国，到北京以后，跟那个老百姓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因为中国在60年代70年代，中国电视这个央视啊，中央电视台放了很多那个印度的电影
啊，对
对, 对，而且印度的音乐，中国人也是比较熟。
对对，在
所以我们那个比如说坐公共汽车或者坐出租汽车，那个司机或者其他中国老百姓，他们一听到我们是印度人，然后他们要看那个印度的电影，看印度的音乐，印度的文学，比如说泰戈尔这个印度诗人，因为他是20年代就两次去了中国，所以中国人跟他的那个文学他的诗比较熟，所以他们要谈这个印度问题。巴基斯坦学生在北京就是学习，他们说他们那个跟中国老百姓交换，中国老百姓不了解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文学，巴基斯坦的电影他们都不懂。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政府关系很好，但是人之间的人们的关系是
没那么近。
但是中国人了解印度的文化，印度的宗教，印度的文学，是一般的那个坐公共汽车的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都了解的。
我们小时候一定要学泰戈尔的《飞鸟集》，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对对对，
其实中印之间的文化有很长很长时间
的交流，很长的。因为你看印度和中国在差不多4000多年的历史，没有什么冲突，没什么冲突。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西藏。西藏是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 buffer， 所以没有印度和中国的这个国家 state 没有直接接触的，所以中间在西藏有和尚啊，或者做这个文艺工作的，他们都是从中国去印度，印度去中国的，政治家和这个军队之间没有接触的，就1950年以前，印度和中国的军队没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也没有冲突的，也没有矛盾的，
Dr. Pradeep Taneja 作为最早的一批前往中国的交换学生，而且对中国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放弃了自己去挪威读大学的机会，辗转来到澳洲就是为了研究中国的政治，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中国通， 在SBS普通话电台能跟大家侃侃而谈 82年的中国， 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非常感谢 Dr. Pradeep Taneja 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能问您一下吗？您当时去中国有起一个中国名字吗？有，您的中文名叫什么？我的中文名字叫谭雷家，谭那个言辞旁的谭，谭雷，雷雨的雷，
家是那个胡家的家，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叫胡家，
胡家，
胡家的那个家，谭雷家这个名字是我在印度学汉语的时候我的中国老师给我起的。
什么意思？
我老师叫，他也姓谭，他叫谭中。
谭中教授很出名的一个教授，他现在退休以后在美国芝加哥，在那边生活。他给您起名叫？
他给我起的这个名字，
叫谭雷家。那就非常感谢谭雷家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如此精彩的个人经历。我们也希望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能听到更多的关于您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评价，也希望您能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您，
谢谢一切。
2018SBS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 截止日期11月18号。 了解详情请登录sbs.com.au/NLC18。